这里是 No BC 杂志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2月1号，公元2011年2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僧众加强学习和实践佛法教义；藏中和谈代表向首席部长候选人介绍会谈情况；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赴阿鲁纳沙尔邦进行访问；国际记者联合会谴责中共打压记者；刘晓波家人被拒绝探监。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南部芒果的西藏难民社区弘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3号圆满结束在西藏哲蚌寺中讲解的《中观根本论》之大书，呼吁僧众要继续加强学习佛教经典著作，实践佛法教义。
可是这个书是相对的书，改写第一段呢，当下的是比较凶了。
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说，应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芒古高僧丹增虚杰的转世丹增虚吉尼玛、额尔德尼班哲达仁波切和杰冈泽瓦仁波切的共同喜愿，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3号下午出席了蒙古传统新年庆祝仪式，此前专程陪送蒙古国国师江白丹增虚杰谢宁到西藏哲蚌寺学习佛法的蒙古国外交部部长率领的约100名政府高官组成的代表团也出席了这一庆典。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详细介绍了历代达赖喇嘛与蒙古国之间存在的长久密切关系，并要求蒙古佛教僧侣加强学习佛教经典著作，将来在蒙古国内传播和弘扬佛法事业付出努力。达赖喇嘛表示，
蒙
藏之间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对于我个人而言，历代达赖喇嘛与蒙古国关系也很紧密。1979年第一次到蒙古国时，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今天蒙古传统新年当天见到你们而感到非常高兴。下午3点钟，达赖喇嘛尊者对芒果之妥当寺进行参访，并向僧众发表讲话。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到西藏哲蚌寺罗塞林经学院观摩僧众辩经仪轨，赞扬罗塞林经学院僧人学完相关佛学课程后返回各自的家乡继续推广和传播佛法教义，同时也批评少数僧人对电影等娱乐圈的重视以超越演习佛法。
老年成名挂入的那这人得到现在有个都是现在把这个现在有多少在手术上的。
按照议程，元月7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印度果阿邦发表演说，随后在新德里附近的杰布城市中进行访问。元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参访位于印度北部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城市，并且在加尔各答印度管理学院中人类对全球和平的立场为主题发表演说。加尔各答印度管理学院校长米希拉表示，达赖喇嘛不仅仅是一位宗教领袖，他曾荣获世人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人类道德文明日益衰退的这一现实社会中，达赖喇嘛为该校学生发表演说，指点未来趋向是实在难得，因此我们正在期待达赖喇嘛尊者的到来。本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再次赴孟买大学出席该校毕业典礼，并以古代智慧与现代思想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本月19号早上，应印度孟买比哈基金会的邀请，达赖喇嘛在当地卡穆嘎体育广场向民众发表演说。元月21号到3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达拉萨拉行宫闭关，此间将不安排个人团体的任何接见，也不安排任何公开活动。3月14号和15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应泰国佛教团的喜愿，在印度北部达拉萨拉大城经院中讲述佛法。3月19号， 达赖喇嘛将在达朗萨拉大乘经院中向信众讲述佛陀本身故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欧代表格桑坚赞与昨天向竞选下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三名候选人介绍了藏中会谈的相关事宜。据西藏流亡政府网报道，藏中和谈代表格桑坚赞利用三个小时向三位首席部长的候选人，即前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哲通丹增朗杰、前部长扎西汪怼和法学博士洛桑森格，就2002年以来举行的九轮藏中会谈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昨天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噶夏会议厅中举行的汇报会上，除了藏中和谈代表格桑坚赞之外，与会的还包括西藏流亡政府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格桑坚赞和金美巴桑，向三名首席部长候选人举行介绍藏中会谈活动的原因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兼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丹桑培今天接受了本台采访。图丹桑培说，
格伦七八苏海边呢，他给西门筑路的也不是看南因边呢，忙下来格伦南边呢，地啷个做得解读南边是怎么读。
藏中和谈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途径，不管谁当选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对藏中会谈有深入了解的话，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未来工作。藏中和谈代表格桑坚赞除了就会谈情况上进行介绍之外，还就藏中会谈的历史背景上也进行了说明，包括谈及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曾在1979年就西藏问题上强调除了独立之外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等。2002年以来，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间共举行了九轮藏中会谈，第九轮会谈于去年一月份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噶夏也即将要换届，选出新一届首席部长，正式选举定于下月20号进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七人平措与昨天从印度首都新德里乘机前往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沙尔邦进行访问。据西藏流亡政府网消息，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七人平措于上月30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前往首都新德里，昨天星期三乘机途经印度阿萨姆邦迪布卢格尔机场前往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沙尔邦进行访问，当天在途经地区中接见当地民众和流亡藏人并发表演说。本月6号到8号，七人平措将对途经地区的西藏宁玛派寺院强须达杰林进行参访，并为该寺院新建的经堂大殿进行揭幕。本月9号，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七人平措将乘坐直升机途经迪布卢格尔和新德里，并于12号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记者联合会日前发布2010年中国新闻自由状况年度报告，谴责中共严厉限制媒体自由并打压记者。此外，中共当局拒绝刘晓波的家人在农历新年期间探访刘晓波。据外媒综合报道，国际记者联合会本周一在香港发布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中共在近年来封杀新闻自由以及记者被指违反中共禁令遭到开除或入狱等现况，严厉批评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在过去一年中出现严重倒退现象。报告呼吁中国政府放宽媒体自由，停止继续进行新闻审查和打压伸张正义的记者。报告也对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对新闻媒体的限制提出了批评。报告针对中国政府在2009年对中国国内媒体以及在中国大陆、港澳工作的外国媒体制定数百条报道规定和禁令， 其中包括地震等自然灾害和新疆事件，以及中共一些地方官员试图笼络和收买媒体从业人员等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从另一方面，国际记者联合会对于去年中共总理温家宝高调肯定言论和新闻自由，指出媒体在推动公开行政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中共23名老干部去年10月发表公开信，要求政府停止对媒体的审查等提出了表扬。此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狱中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在春节前没有获准家人前来探监。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消息称，辽宁省当局对刘晓波的哥哥刘晓光表示不准他和其他家人探望刘晓波。中国人权及民运信息中心称，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期间获准离开寓所探望年迈双亲，但其后继续受严密监控。在春节前夕，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哥哥刘晓光和弟弟刘晓轩提出探监要求，但没有获准。消息说，自去年10月10号后，刘晓波再未与家人见过面，家人也再无收过刘晓波的任何信件。家人估计是被监狱扣下。此外，刘晓波的父亲刘玲下月80大寿，但刘父正在医院中接受治疗，并遭严密监控。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陈伟健撰稿并朗诵的文章《也许没有也许的西藏》。
我们藏人没有姓，往往用一些激强的词，比如达瓦是月亮，尼玛就是太阳，北马是莲花。达瓦微微而谈，仿佛在讲述藏民族古老的谚语。这样说着的时候，不知几次台上的表演已经开始了，那些歌声无影，离我们远，又进了空气中的酒香，倒显着它的曼妙来。席上好歌的藏族朋友也来了兴致，都是极好的嗓子。达正的金嗓子在会上已经聆听过了，他们唱的大都是中文歌曲，让我感到有些在意。那黑衣帅哥雅拉说的，把青藏高原唱得声情并茂。这是一首张千一词曲，你那首唱的汉词汉歌，一首好的歌，抹去了政治的愤懑，民族的仇恨，让千万藏人唱得如痴如醉。让唱红这首歌的李娜，在雪夜高原看破红尘，西法为尼，这也是一首歌的因缘果报。借你也是性情中的人，仗着朋友唱他也唱，仗着朋友舞他也舞，时而有笑话连珠，让人捧腹不已。席上我们不知道喝了多少瓶金色的啤酒、紫色的红酒，杯光交错，这句的你买了他也买了不曾断过。我不是一个酒徒，就是一个与酒有缘的人，这锅肉往他人的杯里敬，他人也往我的杯里赠，不知道喝了几杯，人有些飘软了。一旁的贡嘎扎西，他的酒杯浅了、满了、又浅了，写着温文尔雅、举手投足不无绅士风度的他，也有些不自主的起来。他的歌唱得比谁都动情，一首更比一首抒情，一首更比一首悲凉。也许你没有也许，他那藏族男子浑厚的声音几乎把夜幕中的空气凝聚住了。
以上听到的是陈伟健撰稿并朗诵的文章《也许没有也许的西藏》，欢迎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